我们每天读经的结束念光荣颂啊，当然是一个好的传统啊，但是读了这一段这个以色列王国史啊，念这个光荣颂应该感觉特别啊，怪怪的啊。这个是一个伤心的历史了，我们并没有并不是只有这一个版本，我们知道有这一个列王记下的结尾，还有这个可以参考的是编年记，另外有这一个耶利米亚先知书的后半段也有很多历史的记载啊，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最后王国是非常辛苦的这个情景啊。当然最后结尾就是放逐嘛，有三次的放逐，分了三批，最后结尾。那我们从这个第十八章呢，就是第十七章描述的是北国就灭了嘛，以色列王灭了以后，也给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扼要的一个反省，就是以色列王国的原因，当然是这边给的一个宗教性的反省嘛，信仰的反省。那我们知道，在第二十四章也是一样，讲这个犹大国的灭亡是什么？是因为莫纳舍的罪，还是犹大王的宗教的那个堕落嘛？就是那北国当然是最早是从这个亚诺贝海开始，那这边是后来这个最后几个王，一个莫纳什，他做王的时间啊非常长啊，做大概55年的时间，但是呢，他还是一样啊，做的最后他做了一个非常败坏的宗教的事情。那这一段故事有几个好的王啊，像希泽克亚，像约西亚，那大部分呢是比较不好的。那么从这个一开始，约西亚王的故事也是写了很多，包含这个被亚述进攻，然后有这一个伊莎伊亚先知的帮忙，还他的这个患病，然后那个祈祷里面有这个日晷向后倒退的那个很特别的一个记号嘛。那各位这个读过就给你们是天主的特别的保护的。然后呢，这一个希泽克亚他患病之后呢，有求天主，那么的确天主就派了这一个伊莎伊亚去啊，让他能够真正的得救。得救呢，他就唱一首诗歌啊，感恩的诗歌嘛，就是。然后我们知道这个诗歌也在我们的日课里面，我们会唱过的。然后呢，他在这一个做王了以后呢，好像就是有点怎么样，得意忘形了哈，就是逃脱了亚述王的迫害的时候呢，那现在这个。以色列北边这些国家啊，这个亚述帝国慢慢要衰退，巴比伦王慢慢的兴起的时候呢，在第二十章里面开始讲患病之后，然后他病治好以后，巴比伦王派使者来了，那他大概是太得意了吧，就让他看呢剩他的王宫里面的全部的东西。那本来我想大概最简单的解释就是，本来不应该这样对待一个外邦的人，但是他们的政治好像又凌驾了他们的信仰，于是呢，他让这一个巴比伦王的使者什么都看，那这边是先知就预言了，那么现在你让他看的东西将来都是被抢走的，这是一个首先是一个先知的预言嘛。然后呢，第二十一章就开始出现这个希泽克亚去世以后呢，他的登另外一个新的王就是莫纳什，12岁登基，然后做王55年啊，做了一共做活到67岁吧，应该这么算。然后这个第21章一开始谈的全是他的一个宗教败坏的事情啊，然后呢，接着是一样先知来警告啊，这边就没有提哪一位先知了。第21章的第10节说，上主借他的仆人先知警告。就是告诉他应该要小心点，不要做这样的一个宗教的这个堕落嘛，但是他没有听嘛，结果他去世。好，莫纳舍去世以后呢，换阿梦一样继续做这一些坏的事情，然后才到了约西亚。约西亚是个好王啊，那这边当然是很有趣的，他就是开始除去了一切这一些跟外邦宗教有关的东西，然后在宗教的礼仪里面，在最有趣是第8节，他们在发现的法律书，这个描写是蛮特别的啊，大概是很久人可能没有进圣殿了吧，感觉到这个味道，这个法律书在里面还要意思是被人遗忘的意思了。他们大概是重新的，我想应该是这么可以这么来理解。大司祭的希泽克亚他就照了这个告当时的这个书记官的沙番就说了，我们在上主殿内发现了法律书，然后他们就读了 啊，他夺了赶快去拿给君王啊，他们就好像一个很好的一个宗教的反省嘛，回到这一个，我们大概今天的话就叫回到初衷吧啊，他们忘了很久的嘛，重新发现天主他们的来往，他们开始怎么样，就开始继续要怎么样，重新做一个宗教的一个振作，然后这边来了一个女先知啊，胡尔达。很有趣啊，对不对？你看旧约的先知有女的，旧约的民长有女的嘛，很少见，但是并不是没有啊，有的。我们新约的也有一些女的执事也有出现的这样子啊。好，然后呢，最关键的是这个23章的宗教改革嘛，这很有趣啊，全体民众一起聚到这一个君王面前来聆听这一个法律书啊。在把这个他们在上主殿内所找到的那本约书的一切话读给他们听。哇，我们每天这个读几分钟而已嘛，对不对？那他们要一次一口气读完都没事，五书读多久不知道啊。这个象征性的当时笑话来想象一下吧。好，那这是著名的约什雅的宗教改革。那这改革其实很彻底啊！我们看到后面这个从第23章第4节开始一连串的，他几乎就是把所有的外邦的神明都打坏了嘛。那这边我们注意到，可能我们平常不太注意到的，这个第十节什么？他们说约什雅破坏了什么？在本西龙山谷的托斐特，免得有人再举行火祭。所以他们在犹太人有这个的，把子女当作祭品的烧，是杀害人。然后呢是什么？第11节是给太阳献祭。应该是太阳神吧，啊，就得看那太阳神比较是埃及流传下来的嘛。你看见这个以色列这个国家哈，就从历史发展里面，他们的宗教它从来就没有真正那么单一、那么纯净过啊。那么今天还是一样的啊，今天基督信仰是一样，总是很混杂了很多不同的民间的因素。到第14节又说怎么样？他打碎了一切石柱，砍断了木偶，当然是一个贬义的写法，讲外邦的神明嘛，不过是石头跟木头啊，都是没有生命的意思。所以我们注意到以色列在谈他们的天主，他总是谈什么生活的天主啊，生活的，我指着永生的天主向你启示等等的话，对不对？就天主是活着，那别的都是死的，就是木头或者是石头等等东西。好，那么这个很特别，是他继续向北方改革。就是我们知道南国跟北国分裂以后，北国先灭掉嘛，现在南国这个是约什雅王，他开始在自己的耶路撒冷这一带清净以后，他往北边继续的清扫，然后怎么样就发现了一个先知的遗骸啊，在这个第17节18节里面。好，这个故事要参考列王记上那个13章，大家回去看看的故事，有一个先知，你知道他去警告这一个北国的王，然后他不能吃东西，被另外一个假先知骗了之后呢，被狮子咬死的故事还记得吗？在那个列王，就他发现那一个先知的骨骸在这边找出来，在列王记上的13，这个小故事回应到前面那个小故事。如果你读的话，就是回去看看，会慢慢慢慢就知道他全部的这个脉络了。好，那么当这个宗教都这个外邦的神明都清除以后，他们就重新庆祝逾越节。你看，又回到还是想回到初衷啊。那时间在等，在约什雅做王第18年，经过时间蛮久的哈。蛮久了，约什雅做王这31年到第18年，他大概把宗教完全的这个清干净，这样做以后，好，然后呢，这边还继续说第21到27才继续说，他继续清做这个宗教的这一个革新这样子，然后呢，最后呢打仗的时候去世了。好，所以看见这个整个的犹太历史啊，他们在写的时候，他们真正的重点还是在宗教。在信仰的堕落跟信仰的革新啊，一直在写的东西。好，然后呢，这个约什雅以后就再也没有好王了哈。那约阿哈次，那么只做王3个月啊。然后呢，接着是他的叔父厄利亚金啊，这个厄利亚金做王，被改名，被埃及人改名为约雅金。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这个古老的民族的传名字很重要的。名字是表达的我直接喊别人名字，表示我在整个权力高于别人之上，帮别人改名更是如此啊。那我们今天就是随便改嘛，对不对？什么鲑鱼啊，什么饭啊，什么东西，这个当时已经环境不一样了，对不对？你也看着我们最近在竞选议员，那个名字是简直是不堪入目的名字也出现，对不对？这是啊，这文化就是年代的发展吧啊。好，那么第24章就真正的是宗教反省了。这个整个的信仰反省，为什么犹大国灭亡？就谈到这个莫拉瑟的罪 啊。那么第三节说，这的确是出于上主的命令啊。犹大国所遭遇的一切事是出于上主命令，因为他要由自己面前抛弃犹大，这是因为莫纳舍所犯的一切罪患。好，这是一个很关键的。好，接着是最后的王国慢慢的灭亡，最后我想不用去跟各位大家都读过的，不用去再多的分享。我们知道后来我们可以看见这边这个在有三次的放逐，然后放逐的时候是有用的人都带走了啊。你注意到第十五节，第二十四章十五节，只留下地方最苦的、最穷苦的平民。啊，然后呢？第十二节，第二十五章第十二节也是呢，只留下当地最穷的平民啊，在当地做园丁跟农夫等等。那圣殿的一切都被搬空了，搬空了。那我们看到它里面有描写这个圣殿被劫的那个情况啊，这个在后面的第二十五章第十三节哈、啊，有一个想象是这样子的哈。哦，加特听人就巴比伦王他们的那群人嘛，他们把上主殿的铜柱、铜座、铜海都打碎，然后怎么锅铲、蜡剪、香盘全都带走了，提炉、杯爵、纯金纯银的通通带走了。对，你想看他们怎么带走啊？非常重啊！当然是什么？是奴隶把他拖走嘛，对不对？那谁是奴隶呢？这些被放逐的人，我自己想象啊。你看见这些人啊，被打败，被放逐回去，还要把他们家乡里面他们一生的这个国家跟信仰的荣耀啊，就自己拖去放逐之地，那个场面大家可以思考想想看，那是一个非常惊悚的场面，是一个非常非常悲哀的。但是他们就是这样子一直撑到这个最后的到了巴比伦放逐。那么加色丁呢是可以提，加色丁我们知道当初其实就是亚巴郎蒙召的地方。你回去看看这个创世纪开始，我们从这个加色丁到哈兰，然后从哈兰慢慢走过来的。所以这边有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连结，是好像以色列人经过了这么一大段的发展，从亚巴郎的故事一直发展到这个大卫王，到萨拉曼王，到王国分裂，到王国灭亡，然后放逐又回到原点。我们知道后来怎么样会再从放逐之地回来，这是一个蛮特别的一个情况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就想想看吧，可以有什么特别的含义啊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最后是这个这边的这个列王记下结尾是蛮特别的，他这边谈到这个巴比伦王啊，又改朝换代了嘛，新的王登基啊，新的王登基是这个最后一位犹大王耶克里亚，他已经被放逐了37年了。啊，然后怎么样？这个新王登基的第一年给他特赦。啊，这边写的很特别啊，第二十八节怎么样？让他出狱，亲切与他交谈，让他坐在一起啊，在巴比伦众王之上，他脱去囚服，一生日日跟王共进饮食，他的费用有生之年每天不断由巴比伦王供应。啊，这段故事我还真的不知道怎么去想他，不知道怎么去描写，不是去反省了。他在那边。是不是如果以一般的看，他最后就并不是一个勤政爱民的王嘛？啊，就是他自己好就好了，管理老百姓死活。他现在能够重新这个从这个监狱里面出来，这继续过着这个幸福快乐的日子，这是一种想法了。另外一种可能是不是可能就一直含着委屈，含着冤屈，含着这个就是不知道，在虽然是吃着锦衣玉食，却食不知味，他的老百姓子民同胞们都还在放逐之地，两个可能性啊，我不知道怎么想，因为这边圣经上就没有写了啊，也没有去记载这个剧故事里面。就是我觉得这个结尾是读起来是蛮心情蛮复杂的啊，不知道如果说我们自己，假设如果我们自己在那个情况，这个网会怎么样？会大口吃肉，大口喝酒，还是食不知味啊？食不下咽，不知道啊，很困难。好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就把这个列王记下就结束了，一个非常困难的历史。那接着我们的平行的历史，有编年记上跟编年记下是平行的这样子。那我们就是现在到了这个圣诞节，我们想不要读这些哀伤的故事啊，这个不太适合。我们就放圣诞假期啊，我们新年以后再继续回到我们的圣经的读经的叙述里面。我们今天就到这里，谢谢大家。谢谢。